他把我们低头就有点祷告。
所以说我们欢喜快乐能够靠着你宝血来亲近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血永远有功效的，你的血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罪，也洗净了我们的良心，你的血使我们坦然无惧的来朝见你。所以说啊，我们来朝见你，我要是我们得着恩典，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不光为我们定死的这个家当，你爱我们真是巴不得叫我们这一个人被你所充满，能够把你自己的荣美在我们这一帮微笑人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说我每一次想到你的宇宙中所有的工作，你的神面前承担起这一个时代的托付，你要把整个的人类的罪恶中救了出来，你要将你天上的国临到这地上，这世上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说我们想到你在地上曾有33年的功夫行走了你的道路，今天你也引领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中和你一同走这条道路。所以说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是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你的心意，是我们真是能够把自己摆上，像你在我们上有通达的道路，你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是我们把自己和整个的机会得到仰望，是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我们再有机会在新月天一同的聚集。今天晚上我是愿意和大家一同的来分享到主的一点心意。当然全圣经都是讲到我们蒙恩的故事，也全圣经给我们看见主的恩典是一次过一次更多的，直到有一个地步要它完全充满在我们身上，甚至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去。有许多方面的事是我们该学习的，是我们该认识的。那么今天晚上我愿意从主恩待我们就给我们有几个不同的名称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主在我们身上有个恩典。我们知道的，其实一个人在那些蒙恩的时候，圣经给我们有几个的名字，这些的名称都有它何的意义的。如果我们好好把新约的圣经读过的话，我们会发现圣经的里头用到几个名称说到蒙恩的人，有它时间上的不同。这三个的名称我愿意跟大家提的。头一个，圣经中称为蒙恩的人叫做信徒。第二个，圣经中称蒙恩的人叫做门徒。第三个是成为基督徒。信徒、门徒和基督徒这三个的名字时间的次序是这样的排的，而这三个的名字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有神在我们身上带领和这个意义。所以我愿意先读几处的圣经，我们从圣经中一同来看神的旨意。我们先要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是传遍了叙利亚。我们看第25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西加伯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一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要注意的，主耶稣是对已经信他的人讲这个话，这一帮的人已经信他了，真正就是成为信徒的。他主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常常伸手，别问这里面的意义。这话换作是住在我的道里，你们若住在我的道里，这有假若的意思。这一帮兄弟的犹太人，如果不住在主的道里的话，就不是主的门徒。能够成为主的门徒的，乃是必须是住在主的道里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八节，约翰福音四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的因此的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个话的意思，能够成为主的门徒的，必须是多结果子，要负因此的荣耀。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三十七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给我们看见，要做主的门徒有三个条件：头一个要爱主过于爱父母；第二要爱主过于爱儿女；第三是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对不起，《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十一章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意，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夫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直到安提阿起手。我们会看见，在二十二节的之前，说到在耶路撒冷被逼迫的那一代的基督徒，都往外跑了。他们就往外去的时候，并不仅是逃避逼迫，他们乃是到能够传扬福音的地方去把福音传扬出来。而像这样往外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在好几个城市的里面有人蒙恩，何必在北方有一个城叫做安提阿。所以当这个光景传到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耳中的时候，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巴拿巴的一个城一个城去拜访问那些新蒙恩的人。他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特别神的恩典。他在安提阿那一帮蒙恩的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比其他这个城的光景更加好，更加的丰富。所以巴拿巴有了引道，留在安提阿。当他留在安提阿的时候，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会看见巴拿巴在那时候是多做布道的工作，那个把福音传给人呢，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了。也是因为有许多人归服了主的时候，巴拿巴发现要顾到这一帮蒙恩的人，他觉得他自己的恩典恩赐不够，他的顾到供应不够，所以他就找大夫去找扫罗，就以后的扫罗。找着了，就把扫罗就请到安提阿去成为侍奉。等到扫罗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的二十五节说，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我们会看见他们工作的重点是转到造就才能这一方面了，对吧？本来巴拿巴是重在布道的，等到扫罗就是保罗来的时候，他们一年的功夫重在培灵造就一方面了。当他们这样过了一年，经过培灵和造就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我们看来好像觉得无所谓的，
在推动的行动是不推荐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把蒙恩的名字从蒙徒改成为基督徒了。这个名称的改变并不是他们要在安提亚标新立异创出一个名字了，这个名称的改变明显是因为他们的很多的追求，当他们灵性受到栽培的时候，他们觉得必须要把名字改变了，这种蒙徒改为基督徒了。好，我们圣经就说到这里，这就是三个的名字。一个人蒙恩的话，开始是成为信徒，接着是成为蒙徒，最后又改成为基督徒了。那么我想头一个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信徒的意思很简单，信徒的意思乃是相信他的人。相信这个的事，他头一个意义就是来接受他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就是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永生，赐他们全地做神的儿女。我们一个人能够睡着的赦免，我们能够蒙到主的基恩，完全是因为信的缘故。以弗所第二章说，我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靠着人的行为，免罪人之夸。我们会发现我们从罪恶能够得到赦免这件事是重大艰难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的代价是没有办法换来的。我们中国人许多的时候发现自己有罪了，发现自己有过错，总是要我们立定志向，要我们涵养，要我们牺牲，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己，叫我们将功赎罪，以后的生活都改好了，叫我们凭着我们的志向，凭着我们的理智，去掉那些罪恶败坏的事，叫我们做一个有人格的人。这种的观念是很高等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很可惜的是没有办法达到。为什么缘故没有办法达到而他们还有这个观念呢？因为他们没有透彻的了解那个罪在我们身上有多大的能力。我们一个人如果真正在神面前被圣灵开启的话，我们会发现是我们身上的罪捆绑我们能力到一个地步，那是我花尽了我所有的代价，用尽了我的意志，用尽了我任何的能力，是没有办法从罪恶中能够逃开的。如果我们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从罪恶中能够逃开的话，耶稣基督就不需要到地上来了。不仅是我们欲望所犯的罪没有办法借着将来的善行把它涂抹掉，就是我们今后的生活的里头还受到罪恶的引诱，还受到罪恶的捆绑，我们无论做一事无论做一事了，就没有办法从罪恶中能够脱离开。而且我们只要一点的罪，在神的眼光的里头要受到神愤怒的审判，这个的审判是我们吃再大的代价都不能够换得来的。我常常的稀奇，像我自己家庭以前的佛教的家庭，一个人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像借着烧一点香，借着到菩萨庙里面去拜，借着吃素，好的借着一些善行，好的借他的罪那个这个赦免了，就是完全不知道那一位公义的神被罪恶的愤怒到什么样的地步。他看见我们上的罪，并能够用着我们真正的善行就能够把我们的罪赦免掉。神断不以有罪就为无罪，我们人是无能为力能够把我们罪恶中救出来。所以当这样我们在失去罪恶的绝望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说神才下定了决心让他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担当人的罪恶，必须的回答。你我每一次去思想主耶稣跟圣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会不受到感动，这是多残酷的经历。主耶稣头上带着荆棘的冠冕，整个的重量挂在荆棘的伤口上，他的肋旁被穿伤，他的全身都过了鞭打， 他在哪里搜寻了人的七霄和夜马，而莲花神把愤怒的杯子踢倒在他身上，叫他软弱，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呀，你会看见十字架的刑罚。有史以来，人所能够想得到的最残酷的刑罚，在历史的里面，我们中国人以往的刑罚也够残酷的。我就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刑罚残酷，就是五马分尸。康熙战国的时候，五马分尸是吧？五匹马，每一匹马绑着人身上一个地方，一个绑头，两匹马绑两个手，再有两匹马绑两个脚。一个命令，五匹马往五个方向跑，把一个人是活撕开的，也是实在是残酷，实在是残酷。哎呀，我在美国的话，吃鸡都不杀鸡了；我在台湾呢，有的鸡还得要自己杀了。哎呀，我下一周是由我这个做丈夫的，那么叫我太太胆子小，叫谁杀呢？只好叫我杀。哎呀，杀鸡的时候心里蹦蹦跳的，哦。杀鸡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这个人好残酷，人家蛮好的一只鸡，你就把它杀掉了，就吃它的肉，那实在残酷。亲爱的兄弟们呀，我都不能够想象人在那一个时候会残酷到一个地步，把这样一位耶稣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你有什么仇恨呢？你有什么天大的罪恶事啊？主要是他不是罪的，而让他这样钉在十字架上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神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神把刑罚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能够就我们看见，这耶稣来成功救恩的时候，他是付的代价是多大？这个代价是远超过我们任何人所能承担的。也就是一个他这样付了重大的代价，耶和华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的缘故，所以应该信靠他，我们的罪在这里赦免，这个罪责的赦免完全应着神的恩典，不应着我们的行为，不应着我们的代价，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是没人能负担。所以至于我们的罪能够赦免来说，是单单应着神的恩，不过是借着我们的信，把这个恩典接受到我们里面来了，这个恩典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能够得救了。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相信的人，甚至是信徒。这样成为信徒的，我们会发现说，不仅我们的罪责是赦免了，我们有一个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了。我们不光从罪人地位中间被神拯救过来，是称义了，成为义人了，同时我们还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那个呼喊神叫阿爸父，哎呀，这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这个也是完全依着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这是我们白白的接受，不需要我们任何代价，不需要我们任何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受，我们就能够解决了。这个的角度，圣经中叫做信徒。所以我们要记得，信徒的意思就是相信接受他的，领受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消极方面我们的罪得赦免了；第二，积极方面的，我们领受了神到我们里面，有了神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两件事都是极大的恩典，是我们吃代价是不能换来的，所以他就白白的给我们，我们一相信我们就得了。无论我们相信他了之后讨他喜悦，或者消灭生命的感动，无论我们相信过了之后是刚强或者软弱，我们都是信徒了，我们的罪总是赦免了，我们总是神的儿女了。这个罪责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不在乎我们信的时候好或者坏，只要我们相信的，我们一劳永逸的灵魂得救的；只要我们相信的，我们再软弱再幼稚，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女，是永永远远是的，是一次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但弟兄姊妹，你会看见
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过去是教训人，缔结了这样的决定，有许多的人相信他，要跟从。当主耶稣看着这么多的人来跟从他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他就上到山上。他到上到山上的时候，只有一帮少数的人来到山上。你知道山在圣经里面有两方面的意义，头一方面的意义，山是指到天的境界，离开这世界的，离开这个地面的，到山上靠近天神的居所的。第二，山是指到拦阻来说的，主耶稣说你们有信心，叫这一个山挪移投在海里面，也必定沉住。这个山就是到我们侍奉和基督生活中间所造一个拦阻。主耶稣那一天的时候来到了山上了，一面给我们看见说来一个很大艰难的地方，那是有条件的，那是有要求的，是有少数能够供得上的，这个地方也是靠近天的所在。到这个时候，大体信从他的人都留在山下，没有他的方向，只有一般少数的人跟着他的方向。也是坐下就教训这一帮人。是我们大家要记得的，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不是给信徒的，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乃是给门徒的。对于信徒来说，他自用恩典带着他们，他只是供应他们的需要，他只是解决他们难处就完了。但是他贴着这么多跟着他的人中间，也挑选一帮的人给他加上一种训练。这一帮的人是少数的，不是多数的，在这一帮人身上，主就把很深处的那一个话对他们诉说的，也把主心目中很高的盼望来对他们讲了。而这一帮的人圣经中就成为门徒的。门徒这个字在我们中文上不大容易领会出意义来，你我读英文就会知道了。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是 disciple， disciple 的意思它是 under discipline， 就是 disciple。 所以门徒这个字啊，实在的意思是受训的人，受主训练的一帮人。这不是一帮信从他领受恩典的，乃是这么多信从领受恩典的里面，就是挑选出一部分来给他们加上训练。所以这样一帮门徒，我们会看见主是绝对有条件的。我再说，你我要做信徒，这样做的圣女也全定做神的儿女，不需要任何的条件。因为主假如有条件的话，没一个人都答应得上来了，没有办法了，这个不需要条件的，我们就是信徒了。但是要做主的门徒，这我刚刚所读的最少有三个条件。头一个叫常常遵守主的话，第二个叫多结果是我父因此的荣耀，第三个叫爱主过于爱父母，爱主过于爱儿女，被圣家跟随。在这三个条件上只有一个条件没有几个，我们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像你们都是一样的，你们必须要经过 qualification 才。你们如果读了没这个 qualification 的话，到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拿学位的。 qualification 开始过了之后才有资格做论文， qualification 如果没有过的话，你论文就没有资格做的，你不可能拿学位的。这圣经都给我们看的也是一样，你我必须要经过三次的 qualification 开始。一次要遵守主的话，第二次叫多结果是我父因此的荣耀，第三次爱子过于爱父母，过于爱儿女，就是悲喜圣家跟从主，过于爱自己的性命。只有这种三个的条件都够得上的，才真是主的门徒。如果这个三个条件够不上的，就不是主的门徒。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有点什么感想。 或许对我们一般的观念的里头有一点的冲突。我们以为作为神，作为主耶稣是大慈大悲的，都是个烂好人一个，无论我们好他也恩待我们，无论坏他也恩待我们，他总把天上的恩典不受我们倾倒下来，是我们领受的。我们认为我们蒙恩的人都不靠着自己的能力，都不根据自己的代价，这是白白领受主的恩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对你们说，这个观念是一知半解，这个观念能够应用在我们做主信徒的身份上，一切不需要代价，一切不需要自己努力，免得有人自开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做了信徒了，不一定做主的门徒，更不一定做主的基督。我们如果要进一步做主的门徒，要做主的基督徒的话，必须除了领受主的恩典之外，在我们身上这个勾得上主三个样。那么为什么主在我们身上要经过这么多的要求呢？为什么缘故这样的主也恩待我们的时候，还要看我们的光景是如何，才把更多的恩典来给我们呢？这个是用什么？没有别的，因为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把这一个神的国降临到地上，这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个伟大的工作他只能够做一部分，他不能够做全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功能。很稀奇的，我不知道你们走到这样圣经的时候什么感受。我走到这样圣经的时候，我真是中国人有一句词句很好，受宠若惊，我受宠若惊的。我们要做比这更大的功，我们算得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满了圣灵能力，他能够做这么大的功，我们这一般门徒做什么功能够比他更大的？你我会看见他在性质上我们所做的没有办法比他主所做的，但在范围里我们所做的比主所做的大多。在性质上当当人的罪我们是不能做的，在性质上他能够叫心从他的人得到神的生命，我们是不能做。我们这样的人也提什么资格去担当人的罪？自己的罪还担当不过来了，怎么能够担当人的罪？我们这样的人只是在神看为你痛苦的，我们怎么有资格做神的儿女？这个我们就不能做的，是做不到的。这个呢是耶稣基督一个人独自到过过他的商场所完成的，100%，1000000是主耶稣一个人做成的，不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是怎么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把主耶稣在世界上所完成这样大的工作推广应用到世界的万国的中间，主耶稣这个留在门徒们的身上，乃至门徒们把主耶稣世界上所完成的工作先应用在耶路撒冷，再应用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再应用到地球。现在这个用什么呀？这个工作的果效从主耶稣身上扩大到门徒，从门徒的身上再扩大到各地区的，这个范围上的大是我们今天蒙恩典做的，我们所做的是超过主耶稣所做的。主耶稣所做的不过是在巴勒斯坦那个犹太人的范围，难得有一次到了推罗西东，甚至坐到外邦人家里头去了。他住在犹太人中间吗？今天我们去看的主耶稣基恩呢，从犹太人这扩展出去了，比主耶稣当时所接触、主耶稣当时所传道的、主耶稣当时所做工的，不知道要大得多少。这实实在在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这种受紧受宠热心的感觉里面，就会发现说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主不光是要把这恩典给我们，主还要把他的完成的救恩托在我们身上，
若我能与他同工，把他所成功的工作推广。现在弟兄们，如果这样看的时候，你我会看见我们的神面前担负起何等大的责任。今天来说的，能够把福音在这个时代中传扬的，不是这位升上高处的主耶稣再到地上来传的。今天来说的，能够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的，把耶稣基督的生命供应出来的，人接着我们已经蒙恩的人来奉供给的，不是主耶稣再成为肉身到地上来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和魔鬼之间征战是蒙恩的人跟他征战的，今天要把人的灵魂跟魔鬼所要抢救回来，是我蒙恩的人去闯的。今天要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是我蒙恩的人把它行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从主耶稣完成了工作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再没有第二次降临，直到世界末了才有降临。从那个升天到现在2000年之久了，他的宇宙中间所要做的工作全托在蒙恩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今天这一个时代，在弟兄姊妹你们在做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一份的托付托在你的身上，乃是要看你们到底能否完成主的托付，就要住在你们身上，不至于死了。现在的弟兄姊妹，我还在说一点我的感觉。最近我在纽约很忙，好多方面的事很忙。今天我要来，我那个也不大放心，因为昨天纽约下雪了很大，我家的门口的雪都没有停，所以他爬马路上的雪也不大。但是他呢，明天要上班，因为他是礼拜二、礼拜六上班。所以今天中午说，明天我请假了，我今天陪你去了。他也不放心，就我一个人开车过来。哎，我说不要紧的，一出来我们家的巷子那条马路，雪都铲掉了，你说像没有下雪一样的。那么好，我自己一个人开车过来，我开了3个多小时。我有一个思想，我从纽约这样匆匆忙忙来是什么？是什么？今天晚上跟你们讲的，明天这个迎新会参加，明天晚上又赶回家去，到10点多、11点多了，后天还要讲到。那我来到底是什么？或许你们也会想到了，哎呀，我们人也不多，没地方这么远了来跑跑。你们只会可能自己一去一个半小时，加上3个小时，我开车就得开6个多小时，7个小时，我来是什么？但是我就想到，主耶稣的地方，3年半的光景，一个人用脚走路的，就家里的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走路，3年半。主耶稣在施工的时候是听了神的启示，有很多人在这医治的悔改之时，但是听到这件事，你会看见跟随他的人并不太多，跟随他的人并不太多，好多人领受他的恩典呢，一刻就离弃他。十个大不大马蜂的接近，只有一个人回来给他们就是谢谢的，结果说他走了，他们跟着他了。我们的主耶稣啊，因为他的3年半之久辛苦孤单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走路，你会看见呢，他这样3年半功夫走的时候，能够跟着他的整个加起来也不过只有100多人。在他复活的时候，你会看见耶路撒冷只有120人聚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以前就常常想想，这一位神的儿子亲自出马3年之功啊，也不过只有120人跟着他。他不光120人跟着他，到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120人就逃光了，连12个门徒都逃光了，顶多只有约翰还在下面看着。哎呀，我们的主耶稣，3年功夫做什么？他在外面的功夫来说，他没有太大的果效；他在外面来说，他白白的劳苦了。这个我在接触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主耶稣的工作有2个不同的做法，一个平面的，一个重点的。按照平面的来说，无论谁有病他就医治他，无论看着谁被鬼所附他就把鬼赶走，无论谁的需要他把恩典给人家。平面的， 他当着陈的时候到以后，犹太人把陈的牛鞭子都把他抬到街上来了，他一定不是一级堂。那经过了耶利哥，有两个逃犯的喊的，这是停下了一级堂的病了，这个病所以是全部医治的，平面的。在某种方式是圣经文会看见说，主耶稣除了平面的工作之外，他还有圣洁，在有一方不光是信从他，还从跟从他的人当中，主耶稣给他们特别的教训。这个的教训是教训的门徒的身上。如果有看见亲家弟兄姊妹，当初真正能够接受他教训的人并不多，主耶稣特别第二年和第三年在地上的工作，啊，重点是放着这少数门徒们的。到主耶稣复兴时的时候，现在他所带领这一帮门徒都离弃主了。但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复活的时候能够把整个耶路撒冷震动的，就是这个大的门徒。不是在乎主耶稣当初进耶路撒冷的，有好多人看下正中心机，把衣服铺在路上，把衣服铺在驴机上，前拥后随的喊着说：“何山呐，风俗民来的是应当行动的。”他们叫这个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能够真正被叫震动整个的耶路撒冷的，乃是那十二十一个门徒。那十一个的人，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就三千人五千个去的。也从那几个的门徒的身上把这把火直接的点着起来，不光是耶路撒冷，也到犹太全地，也到撒玛利亚，也到地界，一直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你会看见这些弟兄姊妹真正能够承受住的托付，不在一般相信的人，乃是在一般少数门徒的身上。我们今天在这个人数大概和别的门徒差不多哈，但有没有个犹大哈？那个有的啊，哎呀，我也想到我们主耶稣啊，你看做工作工也不过就十二个人，十二个使徒，但亲爱的兄弟们，你会看见主耶稣好像外面孤单，好像外面劳苦，在他里头只有确定的把握，经过这十二个人，能做清看的加利利的渔夫，没有学问的，耶路撒冷的钱，耶稣都看他不起了，不要是这个加利利这帮渔夫了。你会看见《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他们来逼迫彼得和约翰的时候啊，就认识他们是加利利渔夫了。我说，这一帮人哪里学过的？不是群众无所谓的。但你会看见这一帮加利利渔夫，经过主这样带领的，到以后把整个耶路撒冷都震动了，把整个世界都震动了。现在的弟兄姊妹，我自己有点感觉，虽然主恩带领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常常到各个查经班去的时候，我相信只要今天也只有这一帮人不是仅仅信从他领受他的恩典，乃是受他的训练承受他的托付，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把主的火把点到这个地上来，为在以后的年月维持主的见证，扩展主的国度的，不要在我们上。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了，主要把这样重大的事托在我们身上，他必须在我们身上加上严格的训练。你们如果从台湾来，从香港来，男孩子不懂的，台湾来是男孩子要服兵役啊，大学毕业了还要是两年服兵役，他的人生到三年服兵役好苦啊。如果你去服兵役的话呢，最怕一件事，你身体很棒，身体一棒什么海军陆战队，你选上了；海军陆战队一选上了，你真倒霉了。这两年功夫，你有的苦头的。这佛兵说佛兵已经够苦的，到了海军陆战队呢，苦上更苦。也训练的非常的严格。海军陆战队大多在美，在台湾南部所训练的，左营那一带所训练的。左营那一带训练呢，海滩旁边沙地地方在做训练。有一段的训练的时候，要扶着地爬着前进，往前爬的。你看看，我们要走路很方便，这个两个脚走路方便，两个手两个脚走路就不方便了，就不方便了。不光是两个手两个脚走路不方便了，他还不能够用手掌撑着地走的，要用这个地方爬着地走的。 我真不能够离开地面有一次以上。如果觉得稍微高一点的话，就不可以通过了。这样在爬的时候啊，爬爬爬，这个墙的皮都破了，还血就流了。流的时候还要用这个往在地上爬的。你实在是受不了了，把手杖把它把身上吸起去，交换鞭子，马上就打下来了，痛得要命。为什么用功？是不是教官呢看你身体太棒了，跟你过意不去，跟你苦待你一点？是不是因为你身体好，政府对你为难一点？
不、
哦、因为海军陆战队以后说的受的任务是最严重的，以后所有的战争是最艰难的，他必须受最严谨的训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单单受主的恩典来享受的话，我们可以不必等待，我们的信心就够。但是说还要把他的国度，把他的工作托在我们身上。保罗说，我们不是以所失去的征战，那是以空中之征战学的恶魔征战。在这样的征战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这种的训练就是叫做门徒。那么好，主耶稣在门徒的身上的训练，也就是他对门徒上的要求，有三方面。头一方面，要遵守主的道，或者要负担主的话语。你想看，我们如果来从事所天国度的工作，或者所天的律法，我们不明白；对主的话语，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主对我的衣食住行怎么管理的，不知道我和基督徒的来往该采取什么态度，不知道我在侍奉主的时候该用哪一些内容、哪一些方式来侍奉。你想想，如果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我们怎么能够打仗？要为了神的话来征战，必须明白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今天在神面前不花了功夫来解圣经的，你们如果仅仅礼拜五晚上去聚会，礼拜天说说礼拜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说，你们是在神面前是没有用的。我不相信你们不懂圣经的人以后在神面前会有多少的用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今天在神面前不花了功夫来解圣经的，你们如果仅仅礼拜五晚上去聚会，礼拜天说说礼拜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讲，你们是在神面前是没有用处。我不相信你们不懂圣经的人以后在神面前会有多少的用处。你要领受恩典，将来不被放在火湖里，你不做圣经不要紧的，你不做礼拜都不要紧，你只要信主就可以了。但你如果要让主从你身上解脱荣耀来的话，你非要来读神的话语不可，从神的话语里领受了丰富的生命、新鲜的生命做你每天的用途，从神话语中呢认识神的心意，然后让这个心意活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必须明白主的话，必须遵守主的话，还不光遵守主的话，是住在主的话里，主的话和我们的人调和在一起。我们仅仅讲解到懂得一点圣经就是了，那是我这个人的生活与圣经的话完全要差别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资格成为主的门徒，否则我们就没有资格成为主的门徒。刚刚晚上我在魏弟兄家吃饭的时候，他们两位从牛津来的，从奥利根来的，我们就提起那边有一位的弟兄，一对夫妇叫徐正义夫妇，在美国西岸旧金山以北的，差不多都知道一个叫徐伯伯、谢子徐这一对的夫妇啊，实实在在这么多年，他到美国已经十几年了，在那一带地方，就成为主耶稣非常活的一个见证，非常活的见证。在他那个有经那个地方开始的聚会，在那查经班连着考拜了。受到他们夫妇太大太大的帮助了，而他们所有给教会这些弟兄姊妹的帮助的，乃是主的话和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生活完全调配。他们这个的家就成为 Oregon 有境的 那一个基督徒的家一样的。弟兄姊妹稍微有点为难的，就跑到他家去了，没有饭吃了跑到他家去了，住都不好了跑到他家去了，心就为难了就跑到他家去了。哎呀，他去接待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啊，可以说是不分时间的，也不计较代价的，有任何人的需要他都会帮助。他对着圣经的话不仅是懂得和明白，他圣经的话在他身上是活出来的。我认识有一位弟兄在加拿大，他原来是个传道人，刚刚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做了一件事，做一个开一个很小的事业，这个事业遭遇到为难，在经济上非常的缺乏。这位弟兄有7到5千块美金，否则的话很难过得去。这位弟兄就写信给徐弟兄，就是这个徐弟兄告诉他说他缺少这一些的钱，他台湾有一间的房子还没有卖掉，钱还没有来啊，卖掉能够买多少，还有其他的费用，但他目前已经缺了这些。这位弟兄怎么告诉我？徐弟兄接到信的时候马上一张支票5000美金寄给他，对他说你尽管用，你如果以后方便能还我就还我，以后不方便不还我无所谓。没有任何的 contract， 不要说是利息了，本钱可以不还的。你会看着这位徐弟兄啊，来提到圣经中所弟兄彼此相爱，雅各书说你们彼此相爱不要是在口头上，没有在实际的行为上。这位徐弟兄实实在在住在主的话里的，不是明白主的话，他的生活他的行动和神的话是完全相符合起来的，相符合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蒙恩能够受些主的托付的话，那是这样合作的话符合起来。我相信你们听过徐华医生，有一次中龄会，去年的中龄会，他跟他前年中龄会我看来辅导的，我说你们有几个人参加。徐华医生呢，他的在纽约 NYU Medical Center 做医生，忙得了不得了。他又跟父母住在一起，他的父亲徐少明老医生，3个月前的时候心脏病发，心脏病，他因为有心脏病在退休的，心脏病发有点疼，就去看医生。那个所谓他们看不光是普通医生，还是专家的，看了医生，医生给他一点药，等你一点不舒服的就吃药就好了，啊，不舒服了吃口药就好了。啊，可能过了一天两天又不舒服了，再吃颗药就好了。3个礼拜前的时候，他就发现心里边疼，吃药好了，第二天又疼，吃药没有多少效。有一个晚上呢，吃一颗药没有效，心疼；吃2颗药没有效，心疼，一直吃了5颗都没有效。那个时候已经到了12点多了，所以徐华店的母亲就说：“这心不行啊，吃了5颗药都没用啊，到医院去。”到医院去，这个老弟兄说什么？哎呀，徐华他儿子很累了，医院回来已经很累了，不要下来，我忍耐一下就好。就这样一直疼，一直疼，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忍耐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用了5个多钟头。到6点多了，他太太一直催他，他说好了，6点多了就叫他吧。好了，叫他把儿子叫去，儿子做医生的，一看爸爸这个心理光就吓了一跳，快快送到医院。送到医院的时候，血压已经2次了，摸不都已经没有，摸不都快快给他急救，打氧气，打强心针。医生说像这样的光景啊，10个人里头就一个胖子，9个都没办法。哎呀，救早上这样6点多7点多要救的，一直救到了下午4、5点钟，才有一点的血压。哎呀，好一点了，到晚上的时候又犯了。又不行了，第二天就再救救，到第二天的下午总算靠着药把血压给我定下来了。哎呀，好危险的，你 intensive care 里面住了1个多礼拜，过了1个礼拜的时候住了换到普通病房，好一点了。我去看他，他怎么说？哎呀，您不行了，我不要死了，我可以到死吗？他今年应该是76，哎，77了。去年还前年呢，他有一次病例就发现骨髓里头有癌，那个初步的， 我虽然有癌这个病没办法治的，现在当然有些药了都没有什么把握的。哎呀，凯德坦人都不敢告诉他，是他太太李老太太很愁，他也不大知道。以后你告诉他了，他怎么说？我已经75岁了。圣经说人一生的年龄到40岁，若是强壮到80岁够了，可以到这里去了，别的不愁的。那也不知什么道理，这一年多下来呀，他身上一点都没有什么厉害的，可能这个骨髓的事，骨髓癌的事已停了。这次心脏病发的，我这医生看的，他说林医生啊，我应该到哪里去了？我身体又不好，我从前他常常不应的，他怎么常上？这几年的功夫，每一个礼拜六吃个早饭就出来了。在我们教会附近，按照电话簿中国人的名字啊，中国人 CHANG 啦 ，CHEN 啦，什么 WONG 啦，都中国人的是吧 ？LIN 一定中国人 ，LEE 可能不一定了是吧？可能是美国人的，就反正是看到这样的名字了，挨家挨户去敲门访问的。什么叫做？他几年功夫，在我们昆士地区超过5000家。过了5000家的时候，以后就到天南塔的公园里头和马路上去看灯的，一直到了下午5点才回家的。这位老弟，他说：“林医生啊，我飞也不能传，身体有病，何必连累我儿子呢？到他那里去就可以了。”你会看着弟兄姊妹，他不光没有害怕，他也愿意到他那里去。这正如同各位兄弟一章里头所说的。我巴不得离世与主同在，就是好得无比。因为他就说不这种安慰的话，他把神的话领受到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是住在主的话里的。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了，已经超过人中间那些感情，人中间那些话语。但是我就劝他说，我说徐老伯，我说人师父有好多不同的，按照旧约的例子来说，摩西时代的会幕和所罗门时代的圣殿都是一样的，外院子有祭坛，杀牛啊，杀羊啊，烧柴啊，烧火啊，这是外院子的。这个外院子谁做呢？祭司领头，立位人帮手。是这一帮的祭司带着立位人呢、啊，又是切柴，又是烧火，又是杀牛杀羊，忙得满头大汗的，跑来跑去的。但是我说到了圣所的时候啊，牛也不杀了，羊也不杀了。柴也不烧了，不过就陈设兵摆一摆，金灯台的灯就是回起一下，加加油，陈设兵就是摆一摆就是了。我说进到司圣所呢，这个大祭司也是进去的，大祭司的衣服啊，像长松不像长袍一样的，下面有铃铛的，走路要慢慢的，铃铛如果叮叮叮当响的话，马上就跑到这上面死的，走路都慢慢走的了。我说徐老伯，外面今天往外跑啊，那我们年轻人去跑了。林子你跑得够了，你今天应该到圣所了，你应该到司圣所了。我说我们年轻人外头东跑西跑，就杀牛杀羊，外外跑跑，满头大汗的，但是必须由你们这一帮的店里的祷告才行，否则的话我们外面是奉承用的。我说主留你啊，仍然为了侍奉主的，不过方式改变一下就是了。他听我这个话子，哦，那我还应该活动啊，他不应该到主那里去啊。哎呀，你会看着这个人呢、啊、是活在主的话里的，活在主的话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门徒，这是主的门徒，不是道理讲一讲的，实在活在主的话里头才是主的门徒。第二个，做主的门徒的条件要多结果子，我父的因此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信主到现在结了多少的果子。果子葡萄有两类，一类是传福音叫你得救，我们福音的果子。我不知道你们结了多少果子，是不是你们还是空手见主的，或者你们实在结过果子叫父的因此的荣耀的。如果你们是空手的，你们可以做主的信徒，不够做主的名字。第二个果子乃是在加勒泰五章里头圣灵所结的果子，有这种仁爱，有这种和平，有这种喜乐，有这种温柔，有这种慈良，有这种积极，在我们生活中间表现，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能够看见，哎， 且你们吃着就这么有一种的味道，在吃着之中好像有一种的光彩，是别人身上都看不见的。我提起这个的时候，我常常欢喜想到在 Baltimore 有一位的姊妹，姓周的，他现在蒙恩了，他当了好几年直接蒙恩了。他为什么蒙，怎么蒙恩的呢？在台湾的时候不信主的，在 Baltimore 读书的时候也不信主的。他有一个 roommate 就是熊，他们就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位熊姊妹去请他听福音，他也不去的。他只是基督教，但是做礼拜的查经班去参加，完全是浪费时间。我辛辛苦苦到美国来读书，就不愿意浪费这时间了，他就不去了。哎，这是跟熊姊妹就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啊，发现基督的生活有点特别。怎么特别呢？就是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常常遭遇到一些情绪上的重担，想家，想父母，收不到信也想，收到信也哭。我不知道你们女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啊？哎呀，如果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顺利一点还好，哎呀，一个报告做不出来，一个实验做不出来了，或者给教授讲几句话了，哎呀，气下的要命，一回到房间门一关，就躺在床上，趴在床上就好哭一场，大哭一场。啊，女孩子可不丢脸的哈，女孩子如果不哭的，我不好像不大像女孩子似的哈。他们两个人呢，都是一样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不信主也是这样，都会哭的。不过，这位姓周的同学看这个基督徒姓熊的，也会哭，这个哭的样子跟他不大一样。怎么哭的不大一样呢？周的是这个人躺在床上哭了，哭了不到几分钟，这个叹息出来了，眼泪还没干，脸就笑了。哎，这个基督徒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有的时候工作压压了，重得不得了，是透不过气了。你看到他也基督徒也受不了了，他去祷告去了。祷告过了之后啊，受得了了，受得了了，里头还有个满的喜乐，这才涌出来了。这位姓周的那位的同学啊，看见这一位的基督徒身上，跟他不一样，基督徒上有一些特别的光景。那是因为这样的见证，姓周的同学才看到查经班去参加聚会，以后聚会主任，是的，非常难。亲爱的弟兄，这叫什么？这叫结果是我父的殷勤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日常生活行动的里面，主要查看我们是不是结果是的。你要知道，主对着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是相当有高的要求的。你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从不大你到耶路撒冷，他饿了。看见了无花果，就是在果子；看见没有树上有果子，就咒诅那果树说：“从今之后，你永不结果子了。”到了晚上，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在经过路上面，看见这棵树的枝干。主耶稣在我们身上要要求我们结果子的，不是我们单单信主了就完了。到底有没有果子结出来的？如果我们不结果子的话，最少。我们没资格做主的门徒，承受主的苦。第三点，不光是要结果子，就是要爱主，过于爱父母，过于爱儿女，过于爱自己的生命。你知道什么叫做孝敬父母？我们中国人总讲孝敬父母，圣经中更重的讲孝敬父母。摩西的十条诫命，头上是要对着神的。后面立到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诫命里头一条，为什么用的？孝敬父母是人的道德最根基的最基本的。如果我们对父母都不孝敬了，我们其他的事，我个人的习惯，我所认识的亲戚朋友中间，如果他对父母不孝敬了，我不会跟他做朋友的。你想看，那是连父母都不孝敬，这个人跟他做朋友，他跟你叫你长的。无论一人到了以后，你的学问比父母高，以后你自己的生活靠你自己努力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忘记父母生我们、养育我们的恩典。有这种说，我的爸爸供给我进步到四中毕业，高中以后都是靠我自己的，我爸爸没有帮助，是。高中以后爸爸没有帮助你，但是你初中以前的爸爸帮助你，你以后怎么都是高中的。 你孩子的根基的父母怎么样？所以孝敬父母、爱于父母是人道的最低的标准。但足怎么要求？爱主过于爱主，如果爱父母过于爱主的话，我呸！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提起他们弟兄姊妹，就提起这个冬令会将守大饼。你们听将军的信息的话，很这个方面，我认识将军。江弟兄是一个人，为什么在平时讲道的里头有这么大的能力？讲的话的里头不仅是一种生命的生理的问题，那是你的一种能力，是我们所感动的，不是别的，因为他自己的身、自己的经历，深深的体会到神的爱，他的活着很有成效。我是晚上就提起江弟兄的父亲江长川牧师。美伊美会的中国的会所是最大的，上海一个美伊美会最大的堂是会摩堂，摩尔堂，摩尔堂就是宝马厅旁边的，他的父亲在那里做主要主牧师的，又是管整个中国美伊美会的。所以在40多年前的时候，他父亲不光有洋房，还有汽车的。你知道中国40几多年前呢，难得有几个人自己有汽车的，他父亲。但是将军的这样的父亲在你之下没有得救，去了他堂主礼拜，同样是他的读书，一直到了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在蒙恩得救了，蒙恩得救了没有多久，主就呼召他，要他亲自坚持来去读书。你知道吧，江州大学用的东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是4年的成绩，是东吴大学从开办以来没有一个学生到过他了。你知道工厂当进去了，他逼过了10几年了，没有另外一个学生打破他记录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他就学校了。他这个是绝对聪明的，是最聪明的。这一个人蒙到主的呼召了，也是的，他从来不计较他的聪明，不计较他的前途，全部撇下。不光是这样撇下了，注意引道，要他跟着明确真理的。这他就到了上海哈同路那个集会地方当中。那一个时候倪弟兄他在那个教会中的经济经济没有任何美军的帮助，靠着中国基督的一点奉献，那个时候中国基督徒至少受教会的好处很难有人奉献，所以经济苦得了不得了，苦得了不得了，将军就跟着了。有一次他的母亲到他地方去看他，看他所吃的饭菜太差，我就很难过，勉强的把他抓回家，对他说，你要做传道的话我们就不反对，何必这么做法，跟着你爸爸多好，做了传道还有洋房还有汽车，你怎么是传道这么传道好。这是江州大弟兄，他就在主面前做受苦的引导，走这条清心卑微的道路，他不肯答应他父母的要求，一面叫他父母的心非常的难过，但妻子父母的心难过，他自己心是更加难过，因为他是苦生的。但是他并没有难过，因为什么？因为他爱他，所以爱是利益。他在这样侍奉主的里面，乃是爱主过于爱心。你会看见他才是主的门徒。第二个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会看见事情，圣经中从来没有劝勉人爱儿女。你们想，圣经里面爱儿女的有没有的？圣经中劝勉孝敬父母的，因为有这种就是不孝敬父母的，忘恩负义。那圣经中却没有，根本要我们爱儿女，这个不要劝的，没一个人不爱儿女的。你再说夫人一能忘记他赐来的婴孩，这活没忘记的，那个这活的顶多难得有一个两个，几万人都有一个两个，爱儿女不要劝的。你们都是还年轻没有儿女了，还没有一个儿女了，一有儿女就会发现了，没有一个父母不亏的，他的儿女都是过分的，就是过分，他不用你劝的。你如果真是老朋友劝他不要这么 crazy 上去了，儿女就是儿女的，不要把儿女看成了这个地步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呀， 爱儿女是什么？是人天性自然的流露。不要说我们人爱儿女，连凶暴的狮子和老虎都爱儿女的，这是要交叉的。这是我们亲情里面的，在读怎么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不记得有没有跟你们提过，我记得上次同工里就提过，宋上帝不死，他的福音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并不是靠着他福音的内容，而是靠着灵力的感动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在哪里？这个力量是从圣父中来的。我好像是记得讲过，宋博士有一次出外布道时，好多天回到家的时候啊，靠近家门口了，看着他的孩子在马路上脏得了要命，衣服也脏，脸上也脏，手也脏，他心中还是怪怪的。我往外提到传道去，我这个太太怎么也不管孩子，还是这么脏的。后来怪的里头进到家里一看，太太躺在床上两个礼拜了，哈哈，宋博士没有办法，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太太和孩子，就留在家中服侍太太，照顾孩子。照顾了一些日子，太太的病没有好。第二个月会来了，他只能够含着眼泪离开他太太的孩子，在养老。他的爱过于爱儿女。有一次，他的家里面，他有一个孩子就难挨着病了。病了，就慢慢的重，慢慢的重。但是他早就答应人，另外地方开辅导会。他等等等的时候，等到最后快要走的时候，他的儿子突然，他说非走不可，直接来不及，所以他只能够把儿子托给他的朋友，告诉朋友，儿子死的时候怎么给他料理好。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一句话，白头发送黑头发。说人世中的最真实，说儿女送父母安葬的已经够难过了，父母替儿女安葬是更难过的，而宋博士连替儿女安葬都不能安葬。他不是不爱他的儿女，但他没有办法，他就出去闯荡，完了之后赶回到家，又回到自己家乡，就在儿子的坟地大哭。叫他虽然爱儿女，他是个爱狗，过于爱儿女，所以这个就看见宋博士上有那个能力能够感动人的，他不是空口讲，他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做主的门徒身上，过于道德最低的标准，过于我们人性天性自然的流露，还要爱儿女到爱主到一个地步，过于爱自己的这是十字架的东西。凡是常常巩固些自己的，大卫的自己这么多打算，难得在今天才能够做到。我有的时候到查经班里面去，或者有的教会场景去，有的时候看见一些光景啊，我心中是不舒服。什么叫不舒服呢？是领诗歌的人呢、啊，喉咙好听，讲话都轻轻的。上来像你们这个十几个人啊，讲话轻轻不要紧。有的时候啊，像我两个礼拜去到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他们聚会大概有六七十个人，这些弟兄啊，讲话一头上两排能听得见的。为什么呢？他怕喉咙坏掉了，保养保养喉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难得被利用。我有的时候问我跟我实习的，哎，林弟兄啊，你怎么能够一连串的讲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喉咙不哑的，喉咙还这么响的？我说我告诉你个诀窍，我喉咙怎么不哑的？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一个礼拜讲一次两次，喉咙不大会哑。以后做过一段时间呢，说邀请到其他城里头去了，两个礼拜，每一天讲一场两场，讲过一个礼拜就哑掉了，哑了之后还要讲，那怎么办？只好把 pitch 提高来讲的，这个讲的要用 pitch 提高的还有声音的，一下来整个讲话没有声音的，这样就勉强维持第二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维持过了之后啊，还是在第二个礼拜大喊大叫讲的，只有大喊大叫才有声音，不大喊大叫没有声音的。回到家中一点声音都没有，讲话什么都没有声音的，要休息差不多十天就恢复过来。我自己身上 如果两次这样一个 cycle 过了之后，咱们就不养了。亲爱的用子，要保持自己喉咙的，咱就没法用你喉咙；要保持自己健康的，保持自己要老怕劳累的，咱没法用你的。侍奉者乃是要顾于自己的性命，只知道主的需要，知道佛的需要，不顾到个人的需要，才能够做主。所以，亲爱的用子，主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不光是他恩典给我们的，是我们领受住他的信托，我们并且要接受他的托付，在地上完成他的工作，受住这样训练，把用主的。那么你会看见，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三点半之久，剩下某个门徒，登岛到了安提阿。保罗到了安提亚，与巴拿巴和教会一同的聚集，也读神的话语，领会神心意的时候，他和门徒有一个定规，要把永生改掉。永生改掉什么？门徒成为基督徒，这是为什么？我刚才已经提过的，因为我绝对相信，这绝不是保罗和巴拿巴标新立异，你们叫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你不一样，这是无聊。那是自我陶醉的，没有用的。为什么如果他们把名字改掉呢？他们就一发线索，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他生命释放出来了，就我们领受了，我们的领受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头，会活出一种生活来，就是主所要求能出来的一个生活。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不是基督的门徒，基督徒的意思是基督活在这一个人身上，是基督徒，他活出来像基督一样。像我们最好的一个普通的跳号，小耶稣、小基督，就比如说基督徒了。我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在基隆台湾招商公司做事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啊就叫我，你不是叫我大主教，你不是叫我小耶稣，这小耶稣就是基督徒了。是基督的样子在我身上活出来的。保罗就发现说，当主耶稣没有复活升天之前，他还没把生命分给这一般跟从他的人，要他们受到训练，好叫他们承担神的责任，一直接受训练。所以这一般跟从主的人一直知道说，我们是受训练的人，我们是 disciples， 我们恩待弟兄的人。这等到主耶稣复活了之后了，我们不仅是恩的 discipline， 乃是基督已经在我们了。基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会活在我们。我们只要和基督连接，我们要只要和基督有亲密的交通，基督说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感觉，基督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引导，圣经如果写出的完全一样。不是我所生就说要爱弟兄，弟兄彼此相爱，所以我就咬着牙关去爱弟兄。乃是这位在我们里头的基督，他就欢喜爱弟兄，爱弟兄彼此相爱的，基督活在我们中。不是我们要去结果子啊，咬着牙关呐、啊，我们流着汗呐、啊，劳累去结果子去了。那基督在我们身上是要充满我们的人，不知不觉的中间，在我们生活行为中表现的。人成为基督，基督徒身上真正能够接得出加勒太五章这几个字呀，不是我们想就能接出来的，是不知不觉接出来的。我们想说，哎呦，圣灵果子有仁爱，哎呦，我就多去爱人了。圣灵的果子呢是和平，我可能大家好一点了啊，不要跟人吵架了，这是累死了，麻烦麻烦死了。但是如果能基督徒在你里面的话，你自自然然会愿意跟众人和睦，你和众人用爱来代替。你和众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总有恩慈良善的对待人家，而不是那么刻薄，不是到人家去抓一抓就偷一把的，不是。是基督活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果子就是好。不光是这样子，正因为你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叫我们爱主过于爱父母，爱主过于爱儿女，爱主过于爱我们自己的性命，我们背起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感谢他们这一件事，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主把一个条件放在我们外面，就我们去遵守，就我们去刻苦，就我们去达到， 乃是写在外面的律法，现在已经写在我们心板上了。是这位基督不光是律法的主，这位基督已经做我们的生命了，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自自然然活出这个光景来，是我们那个完全体的生命。所以保罗看见在主耶稣复活之前可以说是门徒，主耶稣复活之后了，不要说是门徒，是个基督，基督活在我们身上自然的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他不光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不光是叫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并且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自然把他的性情、把他的爱好、把他的能力充满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活出主的荣耀了。在我们这样把主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住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今天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今天我们不光是信徒，今天我们不光是门徒，今天乃是我们蒙恩的基督徒，与基督活在我们里头。这样基督活在我们里头，包含了我们领受主的恩典所信徒，也能够答应主的要求的，完成主的工作，做人。亲爱的弟兄，我有的时候听见说，哎呀，这位弟兄是好基督徒，那一位弟兄不是好基督徒。说话不对，不是好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了。你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有的时候都不敢说基督徒。我说我基督徒，我再软弱我还是基督徒了，基督徒你是不会丢的。我如果没有让基督活在我身上，我就不是基督徒了，我没这个资格也不够了。上次的弟兄，感谢赞美主，今天我每一个蒙恩的人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我们要宝贝。可能我们刚刚信主还不大知道，我们的里头那个亲近主像是什么？我们刚刚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这位主耶稣不仅在高天宝座上就在我的里面，我不必到邪路上去朝见主，我不必到高当上去朝见主，我无论在哪个地方安静的时候，我看到我和他那个亲密的相交了。亲爱的用什么？不光是亲密相交，他会自自然然给我们许多的感觉，给我们许多的引导，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是基督活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蒙恩成为基督徒，来完成了主对我们门徒的托付，更能够应验了我们所信徒做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真是要宝贝主所带领我们的，我们这样一度这样的亲密，一度这样的交通，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充满我们，也在我们的活出这个心意是能够完成。我今天也跟你们交通的是这些，好吧，我们低头来对。所以说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救恩是那样的奇妙啊！你这个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融合，你做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活出你的生活。所以说啊，我们真是愿意你这样的恩典不被我们所活的，我们若活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说啊，我们真是求你啊，叫你在我们身上不光是恩待我们，也对我们所有的盼望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实在成为你话语活的表现，使我们多结果子，叫父神恩赐的荣耀，使我们爱你过于爱其他的一切。主耶稣啊，求你一天过一天，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引领我们，好像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恩典，也跟我们真正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